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山东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大法化解了我对丈夫的怨恨。然后是内蒙古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归途。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重建资料点，继续走师父安排的路，以及黑龙江省大庆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风雨无阻正法路。
下面请听山东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大法化解了我对丈夫的怨恨。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是大陆大法弟子的又一次偏得，是大法弟子修去人心、提高升华的好机会，也是同修圆融整体、解体邪恶、走向神界、树立神威的过程。第一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时，我投了稿没有发表，知道自己在法理上认识不清，后几次很想写，可是总是受人心干扰，又无从下笔。这一次又是如此，因为老想着写稿之事，不能静心学法，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知道这是邪恶在干扰，因为写大法修炼心得也是在灭尽邪恶、救度众生。我发出强大正念，清除邪恶干扰，并请求师父赐给弟子智慧。几年来随着学法修炼，觉得自己去掉了很多不好的心，可是对照法的要求真是相差太远。可幸的是，不管怎样摔打，我都能坚定的学法，凭着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终能冲出迷雾，归回正路。下面我把自己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切磋。向内找，去掉对丈夫的怨恨心，圆融家庭。自结婚开始，我就觉得丈夫不会关心我，再加上婆母家的一些琐事，我俩争吵不止。他常对我大打出手，在丈夫的打骂和家庭贫困中，我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等疾病。那时我真是怨恨他，想到离婚又怕丢人，想自尽又舍不得父母孩子。面对粗暴、懒惰、有不好行为的丈夫和他那不公平的家庭，带着有病的身体，我真是生不如死，可死更难。在绝望之时，我喜得大法。得法的第一天，伟大的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第七天就让我看到金光闪闪的法轮，使我真切地感受大法的真实存在。大法的神奇功效使我身上的疾病不翼而飞，从那以后我变成一个健康、开朗、对生活充满信心的人。有了好的身体和大法的指导，在单位脏活累活我从不挑剔，不管干什么我都兢兢业业做好，被单位评为先进生产者，还被评为竞赛标兵。由于诚实肯干，老板给了我职工中最高的工资。工作中我善心待人，我的品德受到几届领导的好评。我努力按真善忍做事，用自己的行动向周围的人证实着大法的美好。就是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大法，却遭到中共邪党的诬陷和打压。为了替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我和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毅然踏上了北京上访之路。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大法弟子让座给站票的乘客，在公交车我们向身边的人讲述大法的真相，在天安门我们善待警察，同时也让他们和世人看到了大法弟子对大法坚不可摧的壮举。大法弟子的正念震慑着邪恶，在邪党的警车上，我们大法弟子齐备论语，吓得邪党小头子大声的叫喊， 并拿出了警棍来壮血胆。当他用警棍打了我一下时，我立刻将本没坐直的腰杆挺了笔直，将头高高的扬起，显出了大法弟子神圣不可动摇的威严。我这一证据震慑了操控恶人的邪恶，他立即转过身去，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并不敢用正眼看我们，只是用余光偶尔看我们一下。邪党以拘留、罚款等各种下三滥手段对我施压，让我放弃修炼，都无济于事，只能更加坚定我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他们对单位和家人施压，每当我练功时，我丈夫就对我大打出手，那时我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凭着对大法的坚信，在师父的保护下，终于走到了今天。当今天我能在家坚持练功时，诚心感谢师父的呵护，心中也常常想起丈夫毒打我时的情景，不由得心中产生一丝怨恨，常觉得他没有善念，不可救度。丈夫常对我说，你对谁都能原谅，就是对我不行。以前我听不进去这话，随着不断的学法，静心向内找，果然不错。我想起我能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宽容对待来监控转化我的警察，我向他们讲大法的真相，并用我的言行来证明大法弟子的纯正。和我接触几天后，警察开玩笑说，名上是让我来转化你，可是我看等几天我被你说的要跟你学功了，并希望和我交朋友。临走时向我表示他会替我说好话的。有一次在大街上遇见了他，他笑着向我喊，小法轮功。我向他喊，法轮大法好。我们都笑了。我真心希望他们都能善待大法，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还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讲真相，告诉几个人天要灭中共，要想保命赶快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并记住法轮大法好。他们都高兴地退了。我还用真相纸币在其中一位那里买了东西。接着我来到一个50多岁的男人身边，刚一开始讲他就破口大骂，并声称谁再把真相资料送到他家，他就用刀杀。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劝说，可是越劝骂得越凶，退了的那几个也有些迷茫。这时我想，这是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地方，怎么能让邪恶猖狂？于是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大声地对在另外空间操控那男子的邪恶说，你狂什么狂？这句话一出，骂声戛然而止，周围一片寂静。那男子的脸红了，愧疚地低下了头，周围的人也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当时我看着那位男子，心中没有怨恨，只希望他能得救。以后我和同修经常为他发正念，再后来一位同修终于给他退了。现在他看到我们老远就热情地打招呼，那是他生命明白的一面在高兴啊。是啊，为什么我能慈悲对待骂自己的世人，而不能宽容自己的丈夫呢？一个能和大法弟子结为夫妻之缘的人，他能是一般的生命吗？我向内找，丈夫为什么打我、骂我、对我不好？这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立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明白了，也许我和丈夫前世冤怨太深，我欠他太多。如不得法，我会在病痛和打骂中苦熬一生。得法后，师父帮我拿掉了病业，重新安排我的人生。随着我学法修炼和心性的提高，来善解我和丈夫深深的冤怨，而我却迟迟不悟，对丈夫的怨恨已成为强大的执着而不自知，心性迟迟提高不上来，旧怨未解，心怨又起，过强的执着迷失了方向，以至于过强的人心阻碍了自己的神念，约束不了邪的因素，让邪恶钻了空子，想毁我丈夫这样的生命。 悟到此理后，我倍感后怕，差一点因为对丈夫的怨恨，自己太重的执着毁了一个生命。当我找到了执着心，对丈夫的怨恨心没了。有一天我做了个梦，在我家里，丈夫指着一只瘫软无力的一只小狼问我，把它打死吧。我说别打死，心想毕竟是个生命，把它送出去，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指了一下西南面，丈夫把它送出去了。我悟道，是我提高了心性，师父帮我家清理了空间场，善解了我和丈夫的冤怨。自那以后，暴躁的丈夫变了，再也不凶残地打我了，也不干扰我做大法的事了。有时到点我发正念，他还能帮我做饭，人变得也勤快了，身上不好的行为也在归正。身边的人都说我丈夫像变了一个人。同修说，以前到你家心里不舒服，现在到你家真是感到和睦了。我家现在真是沐浴在师父的慈悲中，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内蒙古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归途》。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大陆内蒙古大法弟子，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以下是我的交流稿。一、得而复失。1998年春，我喜得大法，那时只是从感性上知道这部法太好了。当时市面上所授的师尊讲法，我几乎都请回了家，如饥似渴地读完一本又一本，欣喜中知道自己冥冥中苦苦寻求的终于找到了。可是由于我本身有对情的强烈执着，追求向往浪漫甜蜜的美好生活，渴望丈夫的百般体贴和万般恩爱，旧事里看到了这一点，在我得法仅三四个月时，便利用我的执着与宿世的冤怨，开始迫不及待地对我进行所谓的考验。结果由于学法不深，我走了旧事里安排的路，在我当时看来已经无法解开的家庭矛盾中，决然与丈夫离异，和那个所谓浪漫体贴而又答应与我一同修炼的男人开始了一年多的苦练。结果可想而知，不但他没学，我也放弃了修炼。这期间我仍能时时感觉到法轮在我腹部不停地旋转，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现在想想仍心痛到要落泪。那是慈悲的师尊不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苦苦等待我走回来呀，可我却在罪恶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越滑越远。二、重回归途。2003年新年期间，漂泊的我从假释回老家探望孩子和父母，在母亲的一再劝说下，我看了师尊2003年元宵节讲法，边看边能感受到那来自生命深处的急切与震撼。我强烈地意识到，再不走回来，就将失去这万古机缘。我从心底发出了坚定的一念，从现在起，我要重新修炼。以前因长期在外漂泊，我患上了胆囊炎、心脏病、失眠、卵巢囊肿等疾病。随即我扔掉了随身携带的药品，跟他们说永别。那一晚，我也没有用酒去帮助自己睡眠，而在此之前，我都是每晚喝一杯酒才能够入睡。躺在床上想着从现在开始我又走回正道，重新修炼，就像飞累的小鸟找到了一棵可以遮风避雨的大树，内心无比的宁静安详。几年来我第一次睡得那么沉那么香。几天后独自打坐时，我看到亮晶晶的法轮从遥远的天际旋转而降，慈悲的师尊原谅了我这个迷途的孩子，无限的感恩，生命有所归属的安然幸福感溢满心间。三、住师正法。身在异地，带上宝书转法轮，我回到假释，在师尊的安排下，我认识了假释的一位同修，他给我带来了明慧周刊及新经文，很快的通过修炼，那些疾病在不知不觉中不翼而飞。我由衷的感激慈悲的师尊，更深感自己已经失去太多宝贵的时间， 并开始大量拜读师尊所著《转法轮》及各地区讲法和明慧周刊，几乎每天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学法上，练功也一天不落地坚持着。那时每天必读三讲《转法轮》，时间充足时一天就读五六讲。很快地通过学法和看明慧周刊，我悟到自己的修炼是应该和正实法连在一起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才是我真正的使命。于是我购买了大量的信封、信纸、复写纸和邮票，开始写真相信件，每天能写二三十封，写好后出去邮寄散发。当时我有个朋友跟公安系统的人比较熟，通过跟他聊天，我知道了许多公安局、分局、派出所的人员的名字和职务，我都一一地记在心里，写在纸上，然后给他们分批邮寄真相资料和劝善信。他们虽然职业特殊，但生命是平等的，他们也是应该被救度的可怜的众生啊。那时我也开始尝试给身边的朋友讲真相，当时还没出九评，没涉及到三退，只是讲大法的美好、中共的无理迫害、大法红传世界等。我认识的一对善良夫妇明白了真相后，还主动帮我去散发真相信件和资料，给邻居发完后不放心，还智慧地敲门进去给人家探讨一番，帮人家进一步了解真相。后来在我组建资料点后，他们帮忙修机器、进耗材，对我帮助很大。我为这些生命的觉醒而感动，为这些生命得以被救度而欣慰。几个月后，我毅然关掉了假释那个比较赚钱但又不正当的生意，租了一处楼房暂时住下来。在师尊的精心安排下，我又联系上了假释的另外两位同修，通过交流知道当地真相资料供不应求，于是我用手中的积蓄先后买了两台复印机，开始大量印制真相传单。当时没有想过买电脑，只是从别的同修处拿到各种传单后，有些直接复印，有些经过剪贴重新搭配后再复印出来。后来由于别的资料点忙不过来，我就又承担了复印紧缺的新经文和明慧周刊的任务。那时每天除了保证学法练功发正念外，就是全力印制折叠真相传单，不忙时就独自背上满满一包的材料，大约有两三百份，少时也有一两百份到各居民区去散发，大概每周能出去两三次。那时由于学法跟得上，心中装着法，根本就没有怕，一心只想着去救人，背着沉甸甸的资料，心想这背的都是众生的命呀。一路上我不停地反复背诵着《论语》《诸法》《威德》《正神》《正念》《正行》等经文，发资料时也不停地发着正念，求师尊加持，清除我所到之处的一切邪恶，让有缘人能够得到真相资料，能够得救，让他们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人得救。这样在师尊的加持下，每次五六层高的楼，我一连爬十几二十几个单元，爬时不曾想会爬不动，也就真的能爬上去。因为那时心中只有众生，虽然每次都是汗湿衣衫，但从未觉得苦和累，总感觉无比的充实与开心。后来我和假释假同修共同配合制作了很多真相条幅。假同修是一位五十几岁的阿姨，别看她年龄有点大，出去悬挂真相条幅散发真相资料却一点也不落后，爬高越沟都比我胆大，身手灵敏，走路生风，家人叫她飞毛腿。我们互相配合，把条幅悬挂在了主要的路口、干道和闹市的街道两旁，极大的震慑清理了邪恶，还制作了各种小粘贴，贴满了大街小巷。后来母亲也来到了假释，我们共同精进，共同配合，把真相资料送到了千家万户。当时家乡的迫害形势还很严重，资料点少，资料紧缺，为了救度那里的众生，我与母亲几次赶制各种传单送了过去，支援家乡的同修。假释距离我家乡不是很远，坐车仅需七八个小时的车程，一天即可打个来回，于是我萌生了亲自回家乡救人的想法。经过与同修切磋后，大家都正念支持，于是我和假同修及母亲一同登上了返乡的列车。一路上我们不停地发着正念，下车时正是晚上七八点钟，我们开始发资料、贴粘贴， 挂条幅，第二天凌晨又坐车返回甲市。据说那次对家乡邪恶震动很大，他们甚至出动警力封锁了一个很大的居民区，最后落个瞎折腾。后来甲市的乙同修和我及母亲又回去了一次，从南城到北城把真相粘贴贴遍了。回到家乡，2004年秋天，我告别了甲市的同修，回到了家乡，发现当地资料点少，资料紧缺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有的片区来了新经文和明慧周刊，要十几个人轮流看，看过一遍之后就赶紧传给下一位同修，想再多看一遍都不太可能。看到这种情况，我决定再买一台复印机，以满足当地同修的需求，救度更多的众生。可是机器放在哪儿呢？我因为暂时住在父母家，母亲因讲真相被恶人告发，此时已经被再次非法劳教，父亲遭受了母亲两次被非法劳教的打击，已是心力交瘁，整日就是担心我会像母亲一样出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让父亲知道我做的事情。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此时慈悲伟大的师尊看到了我的愿望，也看到了我的难处，又一次精心地安排了我与当地一位同修相识。我们见面后经过一番交流，当即决定马上买机器，就让这朵小花开在他的家中。此时一直没有上班工作的我，手中积蓄已经不多了，为了留点钱给资料点用，我和这位同修一起找了一份工作以应付日常开销。后来由于第一台机器太小，复印速度太慢，我又买了一台大点的复印机，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这样白天上班，中午学法，晚上下班后和此同修一同做资料，有空时就出去散发。不久，九平横空出世，正法又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开始印发九平。当师尊的新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发表时，为了让翘首以待的同修都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拜读，我们连夜复印，让周围的同修人手一本。一位老阿姨在接过这本经文时不太相信地问，这本经文真的给我了？同修肯定地说，是真的。老阿姨激动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听说后真是既心酸又欣慰。那段时间我经常是一个人半夜骑着自行车赶在回家的路上，那条路有一段很黑，没有路灯，又是半夜，很少有人，这在以前胆小怕苦的我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我如今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经常是一路鼓励着自己，想着师尊，想着法，一路顺风便到家了。神奇的是，时常会出现一辆或在前或在后的车慢慢的开，一直到有路灯的地方，就像专来为我照亮一样。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在鼓励我，心中升起无限的温暖与感恩。在这条回归之路上，何尝不是师尊时时呵护，为我们点亮前行的明灯，指引我们归航。花开在我家。06年圣诞节，经受了一年多残酷迫害的母亲回到了家。此时在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形势下，周围的同修也陆续建起了几个家庭资料点，并走入了正规化，直接下载打印，资料更加美观，种类也多了起来，基本上能满足当地同修对真相资料及明慧周刊等的需求了。同时真相资料中又多了一个利器，真相光盘。父亲就是在看了那内容丰富直观的光盘后，认清了邪党的丑恶嘴脸，感受到了大法红传世界的那份惊天动地的震撼，消减着他那孤立无援的对绑匪恶党的惧怕。从这个小小的窗口，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渐渐的，他从强烈反对转而也走入到了修炼中来。父亲开始修炼的那晚，我在梦中见到师尊的照片在朝我笑。从父亲和周围亲属的变化，我看到了利用真相光盘救度众生的巨大成效。可是光盘的数量太少了，一套盘要多少家轮着看，周转速度慢。而在新唐人电视在我区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他讲真相的作用和效果是其他真相资料难以替代的。我心里就想，我要是能有一台刻录机该多好啊，能多救多少众生啊。指着纯正的一念，慈悲的师尊再一次帮了我。两三个月后， 看似是父亲为我上中学的儿子买了台电脑帮助他学习，实际上我知道这是师尊赐予我的法器。电脑安好了，可是却没装刻录机，同修出资买了一台，我与父亲商量要装上，父亲极力反对，他是被邪党吓怕了，生怕再被邪党抓住什么把柄遭到抄家抓捕的迫害。几次商量未果后，我有些泄气了，甚至想放弃。那天晚上我关着灯，静静地坐在床上望着墙壁，我伤心落泪。我要是有个家，有处房子多好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着。转念又一想，这个家不就是我修炼的环境吗？父亲反对，不是邪恶在利用他的怕心极力阻止我建这个资料点吗？是邪恶在怕呀，这不正说明不但不能放弃，而且要尽快建起来吗？正法弘誓正突飞猛进地向前推进着，不能浪费这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间，贻误众生得救，我怎么能被这些假象迷惑住呢？我要做的事是最正的，谁也阻挡不住。于是盘腿打坐，发出强大的正念，由师尊主导一切，谁说了都不算，只走师尊安排的路，我一定要把这个资料点建起来。就这样，经过不断的发正念，加上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儿子的正义支持，一朵馨香的小花终于在我家盛开了。父亲也有勉强同意限制刻录，到后来看到他认为内容好的光盘会建议多刻一些，直至现在也会帮忙制作光盘。这期间无不充满师尊的苦心扶持，看似我们在做，实则是我们有了那个愿望，师尊便无条件地帮弟子创造机缘，从而最终成就我们。没有慈悲师尊的浩荡佛恩，没有大法的一路导航，我们又能做成什么呢？现在我们又有了一台一拖九的拷贝机，同修们整体协调，整体配合，出资金，出人力，各类真相光盘源源而出，洒向千家万户，在救度众生的这条路上，圆融着师尊所要的，大力地揭露着迫害，讲清着真相，尽绝地灭尽着邪恶。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与大法明灯的指引下，我们正一路搜救着可救的众生，稳健地前行在返本归真的大道上。谢谢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合十。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重建资料点，继续走师父安排的路。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退休教师，回顾这一年的修炼历程，是学好法与重建资料点同步进行的。2007年我们资料点被破坏，损失惨重，好在资料点资金被同修在恶警的眼皮底下，靠着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和正念保护下来了，后来转交给了我。可是两个做资料的同修被抓，正念闯出后流离失所，面对被洗劫一空的资料点，心如刀绞，面对怕心重重的同修，面对要救度的众生，思绪万千，今后的路我们应该怎么走？对于我来说，做资料一窍不通，别的同修也没参与过，我想先不要着急做，应该和同修一起向内找，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资料点出事是整体有漏，让邪恶钻了空子。我首先找到自己的不足，是遇到问题用人心对待，不站在法上考虑，为私的心很严重。其他同修也都找出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决心今后要吸取教训，同时又征求了个别同修的意见，有的说我们还应该再建一个资料点，不能等靠要。可还有的同修说，咱们这地方出了这么大的事，现在还没解决，意思是指被迫流离失所的两个同修还没回家，做资料的事让别的村做吧。听着同修们的不同意见，我心想，做资料的事就该我们承担，如果我们不做，是不是一颗怕心障碍着，谁做谁就有危险，没有那个概念，我们是做宇宙中最正的事，谁也不配来干扰。主意已定，我来当协调人， 负责向外联系，决心在最短时间内建起资料点。可转念又一想，我有当协调人的愿望，可是再看看自己这个环境为难了，因为两个儿媳都上班，我身边带着两个孩子，孙女当时上小学一年级，孙子一岁多，还有个有病的公公需要照顾，这怎么行呢？这时师父在《神路难》中的一句话，难中炼精气，打开了我的心结。接着向内找自己，我的这些想法都是围着自己转，这是私在作怪，这不符合师父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法理要求，不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大法弟子无所不能，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再看看自己今天的健康身体，都是大法给予的。我以前病魔缠身，别说做饭吃饭都得别人端，更何况料理家务了。怎么过来的十几年没有病的我，难道忘了吗？如果不修大法，说不定啥样呢？现在大法需要我时，为什么不能挺身而出呢？我决心迎难而上，同时发一念，走师父安排的路，不允许任何人干扰了我做大法的事。我身边的人都是来受益的，和我一定能够配合好。在做的过程中，每当我一出门，首先把老人及上学的孩子安排好，能上午赶回来尽量赶回来，让别人帮忙带着孙子上路，走哪带哪。如有天气不适，就把孩子交给同修照管，同修也帮了很大的忙。至于带孩子遇到的困难，我就不一一说了。在师父的呵护下，和同修们联系上了，我请同修帮忙解决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的问题，每周去县城拿一次，周刊和资料没有落下。后来同修还帮忙买了复印机，同时又交给了我们技术。在此我谢谢所有给予我们帮助的同修。很快我们的小资料点又有了眉目，自己做的真相资料又和同修与众生见面了。由于当时还不能上网，还是在县城拿板来自己做。有一次拿了板也没看，到家要打印了一看，才发现周刊缺页。为了让同修及时看上周刊，当晚我和一同修又骑自行车去了15里远的县城。现在基本上解决了周刊资料自己的问题，一个完整的资料点在师父的呵护下又建成了。我们真正体会到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师父。救度众生的资料点有了，可同修们自从失去这个集体学法的环境后，心性掉下去了，资料不愿意发了，周刊不送家去也不找。面对同修们的状态，我和另一同修切磋多次，很为他们着急，只好资料有多少我俩都去发，总不能让众生看不到资料呀，更不能看同修不动呀，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集体学法，心性才能提高上来，大法的事谁都会做的。于是我俩分头找同修，告诉他们成立学法小组，可通知下到了就是没人来。正在我为难时，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光盘下来了，组织同修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参与集体学法，走师父安排的路。通过看听师父的讲法，心性提高上来了。在这期间，全县有两次整体配合到县城发贴真相资料，我们都参加了，而且完成得很好。同修们心性提高了，都认识到听师父的话，走师父安排的路，成立学法小组，开创学法环境，刻不容缓。我们马上成立了学法小组，学法地点在我家。开始我们定的一周两次，可是学起来以后，同修们都认为这样集体学法提高得快，所以在没更改的情况下，都自觉地天天中午到，最多时达到十个人，一般情况时是六七人，从一点开始到三点结束，中间发三个整点的正念，晚上集体练功，人多时五人，然后发完12点正念再回家。由于我们大量学习了师父的各地讲法，法理逐渐清晰，首先去掉了怕心，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真正明白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 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正因为我们怕，中共邪党才存在着，正因为我们怕，这场邪恶才延续着。如果我们真的没有了怕，这场迫害也早就结束了。因为恶党是为我们而存在，为成就大法弟子而存在。尤其反复学习师父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更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使命。由刚开始来学法时怕人看见，到后来堂堂正正的出入，这是因为领悟到了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说什么常人有什么想法啊？常人有什么想法？常人想法多了，是你们在救他们，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干什么，自己得知道。基点摆正了，放下了人的东西，才有了神的东西。奥运期间，邪党怕法轮功到北京上访，吓得搭窝棚查路口，乡里天天开车来，气氛好紧张。可同修们都知道那是回光返照，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中午照常学法，一同修来学法天天路过窝棚，可他们就像没看见一样。同修们由不发真相到学法后主动要，并且规定谁发哪段不要重发，有时也到附近村庄去发，使那里的众生也明白了真相。同修们天天到我家学法，刚开始为修炼法轮功的丈夫可能有怕心，不说话，表情也不好看。我看出他的心思，就巧妙地给他讲真相，讲到以前邪党十七大召开前，在我县发生了大规模绑架大法弟子的事件，凡在我处取资料的同修都被抓，而且也有同修供出了我们。当时我正念足，没有怕心，时时出正念，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也不配来干扰，并且请师父加持，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是因为走得正，师父和众神是在管的，所以不允许迫害发生。他听后觉得也是这么回事，再加上平时不断给他讲真相，到后来他不但不反对，而且还很支持。有世人不理解，在他耳边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这里面有亲朋好友、邻居都被他谢绝了，没有干扰过我们。在奥运期间也出现了对同修的考验。一天下午正在学法，电话响了，我一接电话，原来是一同修打来的。电话内容是邻村一名大法弟子被抓，家被抄，同修们都听到了，立刻停止学法，立掌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看得出同修们听到抓人没感到害怕，而是心态很稳，尤其在交身份证一事上做得很好，没有配合邪恶。其他村把学员的身份证都收起来了，没有身份证就交户口本，有的两样都要，并且天天到大队签名，出村请假，搞得很邪乎。可我们村的同修一没交身份证，二没签到，一路堂堂正正走过来了。对此事我们切磋了一番，我村这个邪党支部是挂上号的邪恶，支部书记、公安员曾经带领乡派出所多次抓人、抄家、破坏资料点，没少干有损大法之事。为什么我村形势这么特殊？我们认为是因为我们走得正，按师父的要求做了，才改变了修炼环境，路走正了，正的场发挥了作用，师父也就不允许邪恶在这场中行恶，所以这次他们没再造业，对他们来说也是好事。我是退休教师，奥运刚开始，学区领导、学校领导三人开车到我家，我见后心里很高兴，心想他们是来听真相的，我一定要救他们，千万不能错过机会，并请师父加持。开始他们不说找我，说找我丈夫，真巧丈夫不在家，他们只好把实情说了。话题一切入，我就开始讲修大法前后身体及心灵上的变化，一直到在学校被抓一一道来。他们听得很认真，他们有明白的一面，到最后站起来说别上北京就行了。我说放心吧，没事谁也不去那地方，抓住练法轮功的活摘器官，把器官卖给外国人，一颗心脏卖多少万，多吓人呐。奥运期间 每天学校由值班老师给我打一个电话，看我在没在家。对这一举动，我没有反感，而是利用电话机这一生命给同事讲真相，因为同事是我要救的众生。就这样，奥运开了多少天，真相讲了多少次，听过真相的同事都表示感谢，牢记救命的九个字。我还到学校把几个领导做了三退，其他同事也退得差不多了。由于上面的压力，学区领导将丈夫叫到学校要我的身份证，丈夫对此事也不满，所以也没和我说。可有一天学校打电话要身份证，电话是我接的，我说没收我的身份证违法，这是犯罪行为，对大法犯罪谁也跑不掉，都要承受偿还，我不能看着你们犯罪，谁要身份证让他来找我。学校如实报了，可谁都没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学区找二儿子，又给大儿子打电话，妄想通过儿子收我身份证。儿子给我打电话，让我把身份证交给人家拿几天再还给我。借此机会又给儿子讲了真相，并告诉他们，如果你配合了他们，你也有罪，这是在摆放每一个人的位置，这事你别管，我自己处理。邪恶遭始决了，最后也就不了了之。我们还在修炼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我们会在师父的呵护下，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争取越来越成熟，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助师正法，跟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庆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风雨无阻正法路》。尊敬的师父，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沐浴师恩已经十几年了。下面我把自己在修炼中的心得写出来，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以此找出不足，修好自己，不断地纯净自己，更好地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一、修好自己，圆融好家庭。我从小体弱多病，别人说不得碰不得，得法后所有的病都没了，生命就像重生一样，每天都很快乐。修炼以前，我在家一切都说了算，喝酒跳舞，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刚学法还不能做到像那一招，有了矛盾不能马上认识到，是提高心性。有一次挂师父的法相，先生不同意，而我非要挂。先生说，你再挂我就跟你撕掉。我说，你撕我就跟你离婚。先生气急了，顺手抓起一把剪子，我杀了你。我说，你杀吧，正好业力全还了。说完眼睛对着他，然后先生转身走了。从那以后夫妻之间很僵，他每天看到我就绷个脸，而我那时也是，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反正我学大法很开心，你愿意怎样就怎样。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我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遇到矛盾像内找，把它作为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我一定要修好自己。我每天回家都努力地要求自己要善，一定要善，就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关心他，为我先生着想，家务活主动做好。经过一段时间，我逐渐地能把握好自己了，他的态度也在改变。直到有一天，我对他说，以前对你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不管你怎样，我都会对你好的。他怀疑地说，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我怎么有点害怕？我说，是真的，不信你以后看。他发自内心地笑了，以后再遇到矛盾，我就用真、善、忍衡量自己。从此夫妻之间变得和睦了。在对待女儿的问题上，由于还没放下明的执着，总希望女儿能出类拔萃，各方面都很优秀，对女儿比较苛刻，说话用命令式。一次女儿回来让我签考试卷，我一看成绩不理想，一下就火了，考这点成绩签什么签，我不签，谁愿意签谁签。其实女儿在此之前每次考的成绩都很好，因我不签，女儿在那儿哭。当时我正在熨衣服，突然熨斗里的水洒了出来，正烫在脚面上。我意识到自己错了，但心里还有些过不去。这时先生也与我吼， 委屈的泪水一下就出来了。我忍着没做声，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背着师父的经文，何为忍？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渐渐的，我的心平静下来。晚上学法，拿起转法轮一翻，正好是失与得这一节。在修炼界经常谈到失与得的关系，常人中也在谈失与得的关系。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是呀，我是练功人，我想得什么呢？不是要得正果吗？我为什么把常人中的东西看得这么重，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还执着得不行？我怎么跟师父回家呢？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放下对女儿的情和对名的执着，一切顺其自然，就由师父安排。后来在女儿读高中的时候，别的家长都租房子陪读，而我没有。我只是告诉女儿，做一个学生就要把学习搞好，认真去学了，自然成绩该考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学习累了的时候就念法轮大法好。结果女儿高考的成绩很理想，平时不会做的题考试时超常发挥，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二，体现修炼人的境界，在哪儿都是个好人。通过不断的学法，对法理有了更深的认识，悟到无论在哪里都得做个好人，除了圆融好家庭，在单位在社会都得做好，体现修炼人的境界。因为我过去有病，经常请假，不是打针就是吃药，工作总觉得不舒心。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也不请假了，工作任劳任怨，从不计较。真正体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他们这样一做，把整个厂的精神面貌全部带起来了，厂子经济效益也好了。97年我单位财务系统上电算化，派我去学习。那时的我从来没有用过电脑，连开机关机都不懂，学习一周回来就要上系统。我单位业务量又大，当时我感到很大的压力，但我相信修大法开智开会我会做好的。我每天顾不得吃饭休息，很晚才回家。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财务系统电算化，而且计算机操作已经非常熟练了，为以后做真相资料及建立家庭资料点打下了基础。因为计算机操作熟练，单位领导很高兴，肯定我的工作。那时大家都知道我练法轮功，而且人品很好，工作踏踏实实，各方面都很优秀，在过去无论身体还是心性我都做不到的。公司跨省有11个分公司，因为我的工作非常出色，在公司系统都很出名。公司的财务老总也很欣赏我，觉得我除了工作能力强，为人处事都很好，培养我做后备干部。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心性方面的考验。由于我单位财务有十几人，而且都是年轻人，在工作中谁出了成绩，个别人妒忌心很强，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也不例外。一次科里开会，一个同事故意在领导面前说我的坏话，我手指着他刚要回应，马上想起来我是练功人，手放了下来。所有的同事都看着我，我就像没事儿一样，矛盾就这样化解了。过后很多要好的同事都说我，你太能忍了，要是我……我笑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就把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背给他们听。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忍不下这口气，甚至于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去对待，我说这就不行。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 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同时也为了让自己更平静，我就把这段讲法抄下来放在办公桌上。因我公司财务用的是网络系统，各办公室都有电脑，而那时计算机刚普及，大家对电脑也不是都很懂，除了自己要操作系统，还要教大家使用。一次我正给打印机加墨，弄得手黑黑的，另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叫我，让我帮他解决操作中出现的问题。我说稍等一会儿，他不耐烦了，用很尖很泼的声音喊我。当时所有的同事都低下头，不好意思看着我。我脸上火辣辣的，稳定一下情绪，不让自己动心，然后过去帮他解决问题。同事平静地对他说，有问题等一下，不在乎这几分钟，你这一喊大家听到对你不好。大家都赞叹我，说我练法轮功真有涵养。每次遇到矛盾，我就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你说我好说我不好我都不在意，并耐心地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技能无私地交给同事。过去我公司每年搞一次岗位业务练兵，我是第一名，对业务技能比较保守，不愿意告诉别人。通过我的转变，很多同事都愿意和我说心里话，有了矛盾愿意和我交流，而我每次都用大法的法理启迪他们的善，用法中修出的善化解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赢得了同事的钦佩，在公司系统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三，在反迫害中修好自己，证实大法的美好。99年大法被迫害，我因进京上访及做真相资料，两次被非法关押，2001年被迫买一段工龄回家。离开工作单位以后，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正法洪流中。2002年下半年，我和同修配合走上街头，逛商场，乘车，同学聚会，婚礼宴请，利用一切机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有时遇到不接受的和不好解答的，我就及时向内找，是否善心不够，心态不纯，及时归正自己，并将遇到的问题在学法组讨论，积累更多的经验。我们还非常重视自身的形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无论在哪里都代表着大法的形象。大法弟子良好的风貌，包括一言一行，从心底里发出的善，都能充分地展现大法的美好，让世人对大法升起敬仰之心。所以我们每天上午大量的学法，发正念，不断地纯净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下午出去讲真相，把讲真相的事情当作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逐渐地越讲越好。记得一次在公交车上讲真相，由于讲得太投入了，车到站了我竟浑然不知，同修拉着我下车，我还沉浸在讲真相的状态中。还有一次在外地给三个女孩讲大法弟子为救度世人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女孩把唯一的凳子给我，让我坐着讲，三个女孩围着听，感动的边听边流泪。因为我心态很纯，基本上我讲真相他们都愿意听。我回老家走亲访友讲真相，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只要能接触上的都去，很多亲友明白了真相，表示将来也要修大法。婆婆家是个大家族，亲朋好友特别多，我也经常回婆婆家讲真相。因为我被迫害，有的人不理解不让我讲，有的人因为害怕不敢听，我不气馁，只要有机会我就讲，就包括曾经骂过我冷落过我的，我也不怨恨，仍然抱着善念，我就是要救你。经过一次一次的讲，终于金石为开，几十人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很多人入道得法。在我公公去世时花了10000多元的丧葬费，我有4个大姑姐3个大伯哥，当时大家聚在一起，谁也不作声，谁也不说这钱怎么分摊，最后我和先生表态，这钱我们自己拿，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全家人像过年一样喜气洋洋，一点没有办丧事的感觉。邻居家办丧事因为几百块钱，兄弟打得反目为仇，而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却没有一点争执。大姑姐一个劲儿地赞扬我，我告诉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是大法改变了我，否则我不会有这个境界的。 通过这件事在亲友面前见证了大法的美好神圣。现在他们抢着要资料，并表示看后给他们的亲友看，还有的帮我发资料。他们都觉得和我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一家人非常和睦。2006年，我因为修炼中有漏又一次被绑架，刚进看守所看到犯人蹲在地上吃饭，还有警察看着。我不是犯人，我不能吃这里的饭，那是对大法的侮辱。我开始绝食反迫害，我每天背法发正念，然后练功。作为大法弟子，在哪里都不能忘了救度众生的使命。我每天给犯人讲真相，劝三退，在回家之前30多人退了团队。因为屋里有监控器，刚开始练功心里有些不稳，就站在门口练功。有一天我正在练第二套功法，值班班长就通过监控喊我，站在门口不累吗？我悟到是因为自己的怕心才喊我，于是我每天站在地中间练功，再也没有被喊过。当我觉识到第5天的时候，感觉呼吸困难，很憋气，有点怕，但马上就悟到我不能轻易就放弃身体，我还要用这个身体救人呢，而且有师父保护，没问题。就在这天，来了4个膀大腰圆的犯人拉我去灌食，我用全身的力气喊法轮大法好，有的犯人替我担心，为我落泪。经过讲真相，大家都对我很好，有的暗地里帮我，让我坚持下去。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做好。被非法关押期间，犯人从不叫我名字，不管年龄大年龄小的都叫我大法姐。因为这一天早晨警察巡房，包号的犯人上报我绝食，竟想不起我的名字，被警察骂了一顿。在我绝食20多天的时候，公安分局来人非法提审我，知道我绝食就给我先生打电话。当时先生在那边急了，你要我命呀，赶快吃饭。在情的带动下，我对绝食有些动摇。就在这时，有5位同修来看我，鼓励我千万不要被情带动，就信师信法。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我正往一座很陡的山上去爬，先生在上面伸出手来想要拉我，刷一下从我身边滑下去了。这时从旁边过来一个人扶着我，安全地过了这座山。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能对常人有任何的依赖心，常人帮不了我，只有师父能救我。于是我放下情，坚定地又开始绝食。又过了些天，劳教局来人给我劳教，说像我这种情况要判多少年多少年。我当时有一点沮丧，但很快就过去了。我放下一切心，什么都不想，我不怕劳教，也不怕判刑，就像出家一样，断绝世俗间的一切，只是还有救度众生的使命没有完成，我不能就这样被劳教，邪恶说了不算，只有师父说了算。我在心里一遍遍地背《红营二中》的别哀，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同时我发正念，清除一切阻碍我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经过35天，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我又汇入了正法洪流，做着救度众生的事情。4、摆正正法修炼与工作的关系，否定旧势力的经济迫害。买断工龄回家以后，很多常人不理解，认为我修大法很傻，那么好的工作不要了，是不是很亏？我说，是，在常人看来，我是失去了很多工作或者事业上的辉煌，可那都是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而我得到的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身体健康了，十几年没有吃一片药，既不花钱也不遭罪，而作为一个常人，到老了得一场大病，存多少钱够花呢？道德提升了，家庭邻里关系融洽了，大家和睦相处，人人尊敬我，这是能求得来的吗？内心清净了，该得的我要，不该得的我不争。你说我是失去了还是得到了？经我这样一说，一般人都很认可，而我一直觉得修大法是有福分的，不该失去的绝不会失去。为了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修炼，接触更多的人讲真相，2004年末我到一家私企工作，第一天与老板见面，我就谈了自己练功的一些情况，老板没有因为我练功而拒绝我， 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你练什么我都不管。你对公司有什么要求？我说试用几天，你觉得行就看着给吧。几天后，老板非常满意，给我的待遇很不错，我正式上班了。在私企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开始讲真相。大多数人做了三退，经过几次讲真相，老板也退了团队。上班以后环境不同了，每天接触的都是常人，而且单位离家远，每天要倒几次车，坐很长时间才到家。学法发正念时间少了，做真相资料的时间也少了，逐渐出现了懈怠的状态，放松了个人修炼，心里着急。由于没有处理好正法修炼与工作的关系，觉得上班耽误了正法的事情，不愿意上班，想辞职。先生不同意我辞职，我每天就像给他上班一样，总想提前回家，工作不踏实，矛盾逐渐的暴露出来。因为我有双休日，而且没事的时候老板就让我早走一会儿。老板的亲戚对我有想法，说我对单位工作不上心，你也是打工的，我也是打工的，凭什么你工资比我高，你可以晚来早走。我开始忍着不与他计较，时间长了，他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找茬训斥我，我心里不平衡了，与他辩解被骂了一顿，心里觉得很委屈，找老板辞职。老板了解情况后不同意我辞职。过后我很后悔，苦恼自己没有处理好工作关系，与常人发生矛盾，静下心来多学法。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开创在常人社会中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这种修炼形式，很多人都理解为这是对我们修炼的一种宽松与方便，那些精进的学员可不这样理解，这是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这样走的路。所以你们做的每件事情，哪怕你在常人中平衡好家庭的关系，平衡好在社会上的关系，你在工作单位里的表现，在社会上的表现，不是简简单单的敷衍敷衍就行了的，这一切就是你的修炼形式，是严肃的。通过学法觉得工作没有错，在哪儿都可以修炼，在哪儿都有需要救度的人，都要做好整理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情况，为什么出现了矛盾，就是忽视了学法，而且学法没有入心，没有按法的要求修自己，那么法的内涵能显现吗？所以遇到问题就处理不好。而且我对这个人有一种观念，我曾经给他讲过真相，他就是什么都不相信。而且他在单位里本来就和大家一样是普通的员工，却什么事儿都管，领导给谁点什么好处他都要挑他毛病，惹得大家不高兴，管他叫二管家。所以渐渐的我对他也产生了一种观念，觉得这个人不怎么好，作为一个练功人，怎么和常人一样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呢？遇到矛盾不能向内找，惹着自己就动心就难受了，就和常人发生冲突，这怎么行呢？修炼是严肃的，我不能带着矛盾辞职，那样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必须无条件向内找，多学法修好自己。转变观念以后，我端正工作态度，把单位当作自己的家一样，工作认真完成，慈悲对待每一个人，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我每天对他发出一念，你是善良的，你会变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改变了，我们又能和睦相处了。06年我从看守所回家后又到单位上班，在回来之前我做了一个梦，单位因为我被绑架又雇了一个会计，我到单位去收拾东西准备辞职。我当时悟到，不管这事儿是真是假，我就是放下心，一切顺其自然，不能因为我影响了工作，雇人是正常的，回去我就辞职。在我回来的第二天，老板带几名员工来看我，我告诉老板出了这事儿，我不想再上班了。老板说，我非常满意你的工作，欢迎你继续回来工作，待遇提高，你休息几天就上班吧。上班后老板给我提了工资，每年给我5000块钱的打车费，以免坐公交车很辛苦，还告诉我有事及早告诉他好保护我。我很感动，为又一个生命善待大法及大法弟子而高兴。而新雇的会计也留在了单位做其他的工作。在工作单位，我不放过一个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只要你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给你安排。 老板的亲戚、外来办事的一个又一个的有缘人来到我身边，就连保安、清洁工也是隔一段时间换一个。有时我还利用午休的时间在单位周围的小区发真相资料光盘，回家的时候提前两站下车，在附近的小区发完真相资料顺道回家。处理好政法修炼与工作的关系后，我不再执着没有时间学法做资料，相反在单位我的工作相对清闲了许多，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学法，晚上学法后做资料，白天发放，根据自己的条件在不同的环境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一切。有了稳定的收入，保证了资料点的正常运行，买机器耗材做资料得心应手。自从修大法以后，我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观念，修大法是有福的，该是我的，什么也不会失去，无论家庭工作都应该是最好的。因此在迫害最严酷的时候，我从未缺过钱，并拿出10000多块钱支持大资料点，稳定地做着正实法的事情。因为做到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修炼，有稳定的工作，工资及各方面待遇也很好，原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都很佩服我，而我与同龄人相比显得年轻和精力充沛，很多常人也很羡慕我。表面上我好像失去了，其实我什么都得到了，更加正视大法的美好。我现在在突破怕心，开始在户外练功，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大自然中被能量包围着，心情无以言表的愉悦。有常人问我练什么功啊，我说法轮功，他说还敢练啊，我就借此机会开始讲真相劝三退，用练功这种方式救众生，正视大法。以上是我修炼的点滴体会，有很多经历因时过境迁及写作能力有限，心性的升华表达不出来，但是信师信法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改变，是大法改变了我，把一个过去满身业力自私随着常人洪流下滑的常人，逐渐转变成健康高尚被人尊敬的大法徒，在大法中锤炼自己，我感到幸福快乐。在修炼中还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有大法的指导，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我会做好，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不管修炼道路还有多远，我会更加努力，以法为师，修好自己，不断地升华自己，做好三件事，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和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